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10月6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政府的公务员在今日返回工作岗位，但同时示威者继续坚守他们的抗议阵地。一名示威者对记者说，
错的，即大家的对立少了，还有也都是我们这边释出了个善意出来，即是我们希望可以整件事是可以由和平的手法去解决的，也都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市民的民生太多了。我们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新闻，以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马航370号航班的搜索行动重新启动；澳大利亚战机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列；巴基斯坦塔利班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腾云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示威者仍然坚守阵地，香港公务员星期一返回工作岗位，政府公务人员在通过抗议搭建的路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阻拦，持续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民主抗议势头渐衰。一位示威者说，
错的，即大家的对立少了，还有也都是我们这边释出了个善意出来，即是我们希望可以整件事是可以由和平的手法去解决的，也都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市民的民生太多了。我们
而另外一位姓冯的公务员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尊重去表达个诉求的时候，他都要尊重其他，譬如我们总部的同事翻工的权利。
示威人数在一夜之间降至几百人，而在过去一个星期曾有上万名抗议者涌向街头，并且在几处地点与警方发生冲突。香港特首梁振英将星期一定为最后期限，要求抗议者必须清场，以保证商店、学校和政府可以照常运作。學生運動領就說，他們已經與政府官員進行過接觸，討論了與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正式對話的可能。梁振英上個星期指定林鄭月娥啟動與學生的對話，詳情請留意我們稍後的時事經緯環節。在馬航370失蹤7個月之後，星期一搜尋工作在印度洋南部海域重新展開。馬航370航班失事的時候，正是從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飛往北京，機上載有239名乘客。馬航370航班失蹤之後，多個人員展開大規模的海上、陸地和空中搜索，但是並未找到該飛機的下落。專家在分析了衛星圖片之後，確定了搜尋該飛機的最佳區域。此後搜尋人員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標出新的搜索區域的海床地形，新區域距離澳大利亞西部大約1800公里。搜尋人員將使用聲納信號、攝像和傳感器等技術，在海底搜索這架波音777客機的殘骸。新的搜索行動由澳大利亞牽頭進行。澳大利亞政府對於在新的搜索地帶找到馬航370表示謹慎樂觀。澳大利亞戰機在伊拉克上空執行了第一次戰鬥使命，這些是打擊伊斯蘭國組織極端分子國際合作的組成部分。澳大利亞國防部星期一說，兩架戰機在伊拉克北部執行了這次的任務，但是都沒有向任何目標開火。這次飛行前的幾日，澳大利亞內閣批准向伊拉克部署作戰飛機和特種部隊。澳大利亞國防部星期一說，依然在等待伊拉克政府批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开始在伊拉克执行顾问和辅助行动任务。美国军队连续数个星期对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澳大利亚军方星期日说，最近的攻击行动包括摧毁坦克，并且攻击叙利亚境内的拉贾和马亚丁的阵地。巴基斯坦激進組織塔利班宣布效忠伊斯蘭國組織，並且下令下屬激進分子為了建立全球伊斯蘭國組織而努力。不過，在基地組織結盟的 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发言人沙希德星期日还宣布塔利班同时还效忠奥马尔，说他毫无疑问是他们的领袖。而这名发言人又说稍后将会发表更详细的声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星期六收到了沙希德的一份声明，声明敦促在中东作战的圣战团体为整体利益而联合起来。前巴基斯坦中将防务问题分析人士塔拉特马苏德说，塔利班的声明是为了表示与伊斯兰国组织联合可以壮大实力，以便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心理压力。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主义武装星期日在顿涅茨克机场激战，一个月以来的停火在那里名存实亡。炮弹的爆炸声惊破了天空的宁静，乌克兰政府军指责叛军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自从今年4月双方交战以来，已经有3500人死亡。政府军说在过去24小时的战斗当中，有两名军人阵亡，6人受伤。反政府力量说他们有3人阵亡，32人受伤。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都将顿涅茨克机场视为控制那个地区的战略要地，即使在双方的停火在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生效的时候，那里的战斗亦都从来没有停止过。根据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双方都必须后撤，以制造一条30公里的缓冲区。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主任菲尔丁说，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接受治疗的利比利亚籍伊波拉病患者邓肯正是与死神搏斗，并且说目前病人情况急转直下。有关情况还证实邓肯患病之后与100多人先后直接或者间接有过接触，不过目前他们之中还未有人表现出任何不适的症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兹，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台国防会议登场，台湾的潜艇需求是大会的焦点。我们亦会报道巴拿马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否会产生变化，并且转移从中国大陆建交再次成为台湾立法院的质询焦点。不过首先就是看看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进入第九日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在10月6日进入第九日。虽然近两日参与示威民众的人数相对较公投期间的几十万人减少，但是坚持留守的示威者就决心坚定。在多名社会重量级人物因为担心示威者人身安全而希望撤离的呼声当中，学联在星期日晚同政府就对话进行前期工作商讨，并且强调在对话取得实质进展之前坚持占领，否则难以向市民交代。而外界广泛就担心星期一之前警方的清场行动并没有发生，占领行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等三名的学生代表在星期一的晚上在港大和三位政府官员举行了筹备对话的工作小组首次会议。岑奥辉会后对媒体表示，学生在会上提出的三个对话原则，即是要有多轮的对话，地位对等，并且要执行对话的结果，令政改有实质的改进。不过双方未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同意就未来对话持开放态度，而且对话是直接以及是相互尊重。岑奥辉表示，希望双方第二次会议再讨论这三项的原则，并且达成共识。岑奥辉强调，示威者的明确目标是真普选，若然与政府对话没有实质的成果，难以向公众交代，因此会坚持占领直到有实质的进展。针对外界认为特首梁振英采取拖延策略， 岑奥辉表示不知政府的意图，但是学联已经是展现了最大诚意的对话，而政府亦都释放出少许的善意。不过他亦都表示，如果警方强行清场，学联会停止对话。学联星期一的中午表示，学联代表在星期日晚间的会议上三催四请政府尽快展开对话，而如果政府有诚意，星期一应该是继续对话磋商，但是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因此为了防止政府拖延，学联将会商讨是否要给予政府对话的限期。而此外，学联星期日下午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对占领行动阻塞交通向全港各界市民致歉。声明当中表示，占领运动目的是为增加政府管治压力，并且回应民意，对有家庭子女未能够上学上班的人士，每日需要多花时间上班，以及是有住客因为楼下是占领现场而受到噪音的滋扰，感到非常之抱歉。学联强调，在占领的行动过程当中，他们是恪守承诺，让所有的应急车辆包括救护车以及消防车在所有的交通干道上是无阻是行驶，紧急服务并未有因占领行动受到负面的影响，相关的网上谣言大多虚构。经学联的协调，金钟的占领者星期一早上让出了通往政总东部东侧的通道，让公务员上班，情况基本是畅顺。根据香港的媒体报道，由于政府为启动与学联商讨对话，承诺加强警力处理，尤其是九龙旺角示威区的占领者与反占中人士的矛盾，旺角占领区的情况基本是缓和，只是发生零星的对峙，而且是被警察是分开阻止。而在星期日的傍晚，30多位在旺角示威区的义工因为担心再出现流血事件，经过投票之后决定撤回到是金钟示威主场，而一些学生亦都因为出现黑势力以及非礼的事件同意转往金钟集会。旺角仍然有几百人继续留守，而且一些市民在听说有人撤离旺角之后更加赶来声援，认为人多才不至于被警方清场，而言行较为偏激的独立立法会议员黄毓民以及是激进团体热血公民的一些成员亦都前往旺角是声援留守。而此外，特首梁振英星期六发表电视的录像讲话，强硬地要求占领者星期一开通道路以及通道，让公务员进入政府总部上班，并且恢复社会秩序。此举被一些人理解为警方清场的最后期限，而且有报道说有政府高官星期六向香港八个主要大学的校长表明周日清场机会较高。这些消息促使到这些校长从星期日的凌晨起先后向师生发公开信，呼吁为人身安全撤离，而其他一些社会重量级人物，包括前政务司司长、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天主教教区香港区的荣休主教陈日君、终审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国能，以及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等，相继呼吁学生以及市民为了安全撤离示威区。不过就是在有关清场消息漫天传遍的时候，一些坚守在特首办外天华道占领区的示威者星期一凌晨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是面对危险，他们仍然是要坚守，否则占领运动前功尽弃，因为至今政府对学生的对话还未有开始。今年毕业现已工作的陈小姐就是这样，
就算他们说要清场，我自己会坚守的这个运动的目的是，
就算他们说要清场，他自己仍然是会坚守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施加压力，现时走整个运动就是没有意义。他自己的看法就是会有不利以及是流血的事件会发生，然后整个运动才会提升，大家才会知道他们的政府有几咁差，然后就一起出来。戴备有防护眼罩以及口罩的上班族李小姐和他的两位同事邓小姐和吴小姐是围坐在天华道上平静地等待着，而几日以来他们基本上是放工之后或者是休息日才会集会，睡了在地上，天光之后就回家，是整理之后再去上班。虽然是很疲劳，但是情绪高昂。李小姐表示，她心里面有些是害怕是警察会武力清场，但是如果撤离的话她心有不甘，因为到目前为止特首仍然未有回应运动的诉求。
对，我应该会留守，我自己来说是不想撤。
李小姐表示，她觉得她应该是会继续留守，她自己是不想撤，因为一开始的诉求是要真正的普选，她们是未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其实到目前为止特首还未有真正地回应她们。
我们是想要用我们自己坚持的真诚，
邓小姐就话佢哋想用自己坚持嘅真诚平和咁，令到全世界睇到和平咁争取佢哋需要嘅真普选。吴小姐表示，佢对政府非常之气愤，因为政府冇诚意同参与示威嘅学生以及市民对话，一定会坚守到底。
我们在这里这么多天都睡在地上，就是为求一个。
他们在这里的地上已经睡了几天的晚上，就是为了求一个公民的提名。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政府完全不出来跟他们是面对面地公开谈话。他觉得现时真正是看不到他们的诚意。这几名二十多岁的女生都认为政府采取的事是拖延策略，以为时间越长他们就会自行回家，运动就会自然消亡。他们表示会坚持自己的追求，希望政府能够明白他们不接受拖字诀。星期一的下午，包括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黄永平、前大律师工会主席陈景生、港大政治以及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浸大传理学院助理教授杜耀明等在内的24名各界人士发表联合声明，严正要求政府和学生代表尽快展开对话，促成事件在和平非暴力的情况之下解决。他们还呼吁在现场的学生以及市民继续保持警惕，提防有人挑衅，无望错冲，避免运动偏离原有和平非暴力。声明当中强调，这场的运动不是革命，而是一场由学生启动的民主运动，诉求是十分之清晰，就是推进香港民主制度以及民主社会的发展，并非是以推翻政府为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拿马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并且转移和中国大陆建交，再次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详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柯心耀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邦交国巴拿马的经贸关系相当热络，台湾必须小心面对。他说，
如果我们在经贸方面没有办法跟他们来做同样的这样子的竞争的时候，我们希望呢，
柯心耀说，如果台湾在经贸方面没有办法跟巴拿马竞争时，希望能够在双边其他方面的合作有更多进展，合作计划加强两边的关系。柯心耀还指出，台湾和巴拿马建交超过100年，双方关系相当稳固，不过199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快速成长之后，巴拿马就出现同中国大陆建立关系的声浪。台湾外交部的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大陆同巴拿马的贸易总额是台湾同巴拿马贸易总额的22倍。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外交部官员就台湾同巴拿马双边关系的检讨与展望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巴拿马对于台湾具有经济战略地位，台湾政府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巩固双边关系。他说，
掌握现有国内的金融机构以及就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以及
李同豪说，掌握现有的国内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以及是不是要创新一些机构来做这些事，使他们经济的战略和他们的外交能够结合。李同豪还说，巴拿马不单只有台湾出口到美国所需要的运河，应该安排更多台湾企业前往投资，形成一种经济配套与外交整合。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毓芳表示，巴拿马总统瓦雷拉就任之后，一直没有和台湾驻巴国大使周伦正式见面，这种情况非常奇怪。他说，
除了上一次陪马总统祝贺这个瓦雷拉就任这个总统职位那个典礼以外，
林毓芳说，除了上次陪巴拿马总统祝贺瓦雷拉就任的典礼之外，以后有没有单独见面，有没有在总统府拜见，主动要求被接见。林毓芳还指出，大家都知道巴拿马一直都想跟中国建交，只是中国不愿意破坏现在的两岸关系，和台湾在邦交的数量上维持现状。台湾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日前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还指出，台湾和巴拿马的关系可能已经开始生变，外交部依然粉饰太平。台湾外交部次长柯心耀在答询时表示，马英九总统今年7月访问巴拿马时，巴国总统瓦雷拉曾经重申尊重台湾政府的活路外交政策。 瓦雷拉亦深知现阶段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加强经贸关系最符合巴拿马的利益。柯森耀仲指出，未来如果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台湾和巴拿马的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此外，巴拿马第一夫人罗雷娜将代表总统瓦雷拉前来台湾参加今年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6日开始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美国国务院主管军事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托德·查普曼将会在会上就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发表政策演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威廉斯堡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在会前记者会上表示，查普曼是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海利之后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最高级别的国务院官员。自小布什总统2001年宣布售台八艘潜艇之后，美国政府在2008年已经完成了设计研发第一阶段的评估，并且准备通知国会。不过这个通知至今仍是停留在国务院的政治军事局里面，未有动作。因此查普曼能够出席会议，并且有机会和了解台湾军备需求的台湾官员以及业界人士会面，并且交换意见，对停滞多年的潜艇出售案具有积极的意义。除了国务院之外，美国国防部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刚亦都出席了会议。在台湾方面，国防部副部长邱国正上将是带领军备局局长金秀峰一行人，在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杨大伟的陪同之下参加了会议。主管军备事务的邱国正将会在会当中就台湾国防政策以及是防卫需求，包括台湾自造潜艇计划发表演讲。而另外，民进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超燮亦都将会在会里面说明民进党上个星期才发布的国防政策蓝皮书有关振兴台湾核心国防产业的内容。韩如伯表示，这次的会议的内容包括美台安全关系、台湾在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是台湾在未来5-10年的防卫需求和军事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警察在应对和平占中过程当中使用催泪弹和武力驱散集会群众，并且拘捕抗议者，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在大洋彼岸，美国历史上也爆发过类似的公民抗命运动，警察介入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那公民抗命有哪些特点和影响呢？美国警察是怎样去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因此只要是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美国公民有权静坐、游行和示威。这个意味着他们必须申请得到许可，在政府允许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抗议，这个属于合法抗议。公民抗命则不然，虽然他采取了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公民抗命者为了反抗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公正的法律而不惜触犯法律，因此他们有可能未有得到官方的许可或者未有按照规定进行反抗，这个不属于合法抗议。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指出，公民抗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抗议者愿意并且准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
It's an indic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while the civil disobedient is opposed to a particular law or practice or custom, that the civil disobedient is not.
查尔斯·迪萨尔沃说，这一点向公众表明，虽然公民抗命者反对某项的法律、某个做法或者是某个惯例，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法治。相反，为了表示对法治的尊重，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的惩罚。从历史上来看，公民抗命运动往往反抗的是某一恶法，而非整个法律制度，谋求的是社会变革，而非推翻整个政府，因此它不是无政府主义。公民抗命的理由多种多样，一些人出于宗教原因将遵守上帝的法律作为公民抗命的依据，他们提出 天赋人权的理念贯穿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之中，还有一些人出于政治、社会、道德或者其他的原因反抗不公正的法律。为权利和变革组织起来组织的政治活动人士丽莎·费希安，40多年来参与并且组织了很多谋求社会公正的公民抗命活动。他说，
Once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respecting the rights of its citizens, or where there are laws that are passed that are violating our basic rights or humanity,
丽莎·费希安说，当一国政府不再尊重公民的权利，而且他通过的法律违反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或者是反人类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义务站出来表示反对。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法律教授兼律师比尔·灰格雷认为，公民抗命者以轻微触犯法律换来更大的社会公正。他说，
We know by looking backwards that slavery was wrong, depriving women of the right to vote was wrong, outlawing labor unions was wrong。
比尔·灰格雷说，回顾美国历史上所做的很多事情，例如实施奴隶制、剥夺妇女投票权、取替工会组织以及实行种族隔离制等等，大家现在认识到这些都是错误的。那些反抗这些法律并且不惜付上坐监的代价的人，帮助改变了这些的不公正。美国历史上公民抗命运动层出不穷，例如20世纪初的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80年代的反核运动，以及反复出现的反战运动等等。为权力和变革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人士丽莎·费希安认为，美国政府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方式和目前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做法没什么两样。他指出，美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使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器并且大规模逮捕的情况。他说，
It'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ack in the 60s really highlighted and brought to the world's attention the injustices in the South。
丽莎·费希安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凸显了美国南部种族不公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警察的做法非常残暴，很多人被警察殴打致伤，警察甚至使用消防水龙头和警犬对付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抗议的人。不过西维吉尼亚大学化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教授持不同的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在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他说，
And so there is procedure that is used,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is acting at its best,
查尔斯·迪萨尔沃说，政府尽可能的为抗议者提供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不会在逮捕某个人之后直接将他关入监狱。他要经过审讯程序，而且通常是公开的审讯程序。美国人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亦即公民抗命对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争取民主和公民权利的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渠道。西维吉尼亚大学化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就持这种的观点。他说，
Even in the best democracy, sometimes issues do not get addressed.That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people.
查尔斯·迪萨尔沃说，即使是在最好的民主政治中，对人民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问题，有时亦都得不到解决。因此，公民抗命可以开辟一片使人民参与讨论的天地，并且以极为有效的方式找到处理或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洛约拉大学法律教授兼律师比尔·灰格雷以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所领导的公民抗命运动为例指出，历史上最受欢迎、带来变革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因此，公民抗命者若果要引起公众对其主张的同情和关注，就必须自始至终秉持这个原则。他说，
If people are engaged in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government overreacts,
灰格雷说，假如在大众从事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中，政府做出过度的反应，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这个往往成为公民抗命者揭露社会不公正的最佳办法，因为公民抗命的核心就是挑战社会不公正。美国历史上，每当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不单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会被公民抗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因暴力抗命而触犯刑法，警察为维持秩序而采取适当的武力，亦都被一些人看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阿富汗话欢迎被驱逐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重新入境。车臣地区炸弹袭击造成多名警察死亡。美国伤残退伍军人纪念碑在华盛顿揭幕。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纽约时报说，该报今年八月被阿富汗驱逐出境的一名记者被准许立即重返阿富汗从事新闻报道。纽约时报星期日报道说，阿富汗司法部长办公室刚刚解除了对该报记者马修·罗森伯格的禁令。纽约时报说，阿富汗新任总统加尼致电该报国际版助理编辑，并且告知纽约时报阿富汗欢迎罗森伯格或纽约时报其他新闻记者前往阿富汗。罗森伯格因为报道一群阿富汗官员在大选陷入僵局之后试图夺取政权建立新政府的消息而被阿富汗政府驱逐出境。罗森伯格拒绝向阿富汗透露他的消息来源。一名自杀式爆炸手星期日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发动袭击，造成四名警察死亡。当时有上千名当地居民正在集会庆祝一个地方节日。事发时，警方正在一座音乐厅外的检查站搜查一名男子，这名男子随即引爆身上的炸弹。俄塔社报道说，警察试图阻止这名可疑男子进入音乐厅，爆炸事件还导致十几人受伤。车臣地区在1990年代经过两次分离运动引发的地区战争之后，近年来局势相对平静。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在为美国伤残退伍军人纪念碑揭幕的时候，向美国伤残老兵致以敬意。奥巴马说，华盛顿的这座新的纪念碑纪念两个世纪以来的那些为美国而战的时候受到身体和精神创伤的美国军人。奥巴马说，从今之后，美国人民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思考少数人为了大家能够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承受的沉重负担。而今年年初有报道说，老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有些人为了医治病痛需要等待几个月。奥巴马政府因此受到严厉的抨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因此而辞职。奥巴马说，这座纪念碑应当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提醒这个国家要承担的责任。诺贝尔奖委员会星期一宣布，英国神经学家约翰·奥基夫和另外两名挪威神经学家爱德华·莫索尔以及他的妻子梅·莫索尔因为在大脑定位细胞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医学奖。奥基夫是伦敦大学学院解剖学系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教授，爱德华·莫索尔是著名的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他和他的妻子梅·莫索尔在过去几十年之中领导了一系列脑机理的前沿研究。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星期日的总统大选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罗塞夫并没有赢得绝对的多数，因此没办法避免这个月稍后时举行的决选，所有选票几乎全部点清完毕。罗塞夫得票率超过 40%， 支持企业界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内韦斯获得 34% 的选票。巴西将会在这个月26号举行总统决选。罗塞夫深得巴西劳工阶层的支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的民望颇高的前任卢拉总统在任期间开创的社会福利项目。在巴西政坛，卢拉被看作是罗塞夫的政治教父。保加利亚前总理博里索夫说，他为了组建新政府甘冒一切风险。博里索夫领导的保守派政党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看来赢得了星期日的议会选举，而初步点票结果显示，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赢得了 33% 的选票，而他主要的对手社会主义党仅赢得 15% 的选票。但是预计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赢得单独祖国的绝对多数。 法国一级方程式赛车手乔尔斯·比安奇星期日在日本的赛事之中遭遇事故，目前生命垂危。这场赛事由于天雨而被迫延误，重新开始后车道仍然滑，比安奇驾驶的赛车失去了控制之后冲出车道，并且与一部正是试图将另外一部赛车移出场地的拖车相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00至12:00，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局势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国际法怎样看待分离运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以公民意愿是不是世界潮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1世纪全球分离运动风起云涌，由于国情不同、体制不同，提出的诉求和表现方式亦截然不同。虽然是这样，部分专家就说和西方民主国家比较人性化的做法，中国政府在处理分离运动时采取的高压手段已经并不符合当代文明进步的潮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的报道。
分裂运动在中国被称为分裂主义运动，这个是一种贬义的讲法。中国政府被人灌输的观念是凡是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邪恶，就要被铲除。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反分裂的立场十分鲜明。2005年，他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反对和压制他所讲的台独分裂势力。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他不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没几耐之前，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强调指出，对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一些人士在抨击少数极端分子通过暴力方式谋求独立的同时，亦对中国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处理分离运动的方式进行谴责，认为他的做法已经落后于21世纪文明进步的潮流。相比之下，主要民主国家的做法则更具人性化。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网络新闻机构欧洲政治驻华盛顿记者布莱恩贝利对全球分离运动进行大量研究，他说
China is very, very insecure about this entity that it has created.
贝利说中国政府对他创立的这个国家非常缺乏安全感，他不能够容忍对中国领土生存权提出任何质疑。与美国这样比较先进的政治体制相比，它在政治上处于一种更没有安全感的位置。美国建国至今大约240年，它已经发展成熟到一个程度，觉得不需要通过暴力镇压就能够控制住分离主义的情绪。美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试图脱离联邦的情况。南北战争时期，南部11个州宣布脱离联邦独立，最终被林肯总统领导的美利坚共和国以武力打败。近年来，以德克萨斯为首的一些州亦出现脱离联邦的诉求。2012年，一些民间人士在白宫官方网站我们人民的请愿网页上发起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脱离联邦独立。即使这个运动目前只是停留诉求阶段，但是它的声势之大，以致白宫官员不得不出面对此作出回应。随着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在处理分离运动方面日趋进步和成熟。从法律上来看，美国宪法本身没有关于反分裂国家的明文规定。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在1869年的一项判决中，一方面强调各州没有权利单方面脱离联邦，除非经过革命或者各州一致同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教授丹尼尔失旭指出，美国人如果不要谋求脱离联邦独立，几乎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他说
：To my knowledge, we do not have an anti-secessio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rtainly no law that covers.
失旭话：据他所知，美国冇反分裂法，亦冇关于倡导脱离联邦嘅法律。 除了通过武装部队组织分离运动违法之外，没有任何可以阻止美国人倡导分离运动。加拿大魁北克省1995年为争取独立进行过两次全民公投，但是都以失败告终。魁北克省最终留在联邦内。加拿大政府尊重选民意愿，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分离运动的方式，为其他分离运动提供了样板。如果当时公投有足够的票数，今日的魁北克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亦没有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国家法律主要依靠议会通过的法案和法庭判决。英国政府2012年和苏格兰行政当局签署了爱丁堡协定，允许苏格兰人民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并且承诺尊重公投结果。全民公投前夕，首相卡麦隆亲赴苏格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苏格兰不要离婚。最后超过半数的苏格兰选民投票支持留在英国。有专家称，这次全民公投本身就是英国法律制度的一大胜利。很多专家预计，考虑到仍然有 45% 的苏格兰人投票支持独立，全民公投后，英国政府将给予苏格兰更大的自决权。有专家指出，世界上成功的分离运动都是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以南苏丹为例，经过长期的内战，他在2011年通过独立公投宣布独立，成为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欧洲政治驻华盛顿记者布莱恩·贝利分析了两者结果不同的原因。他说
Over a period of years, it was planned, it was known in advance. And so when it happened,
贝利说南苏丹的独立经过多年的筹划，并且事先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因此他一独立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从未征得乌克兰政府的同意，全民公投是在非常压制的环境下进行，亲俄罗斯的民兵组织在场监督，使得很多人不敢投票反对被俄罗斯吞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苏格兰虽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有它独特的民族文化，历史上从未停止争取独立的努力。苏格兰在9月18日就是否脱离英国独立而举行的全民公投，不单止受到全世界瞩目，而引发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在人民自决和领土完整的博弈当中，国际法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的有关报道。
国际法坚决禁止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完整，这一点毋庸置疑。受到国际法保护的人民自决权的定义则非常狭窄，它只限于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独立运动，但却时时被某些人或者民族分离主义或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混为一谈，而后者并不在国际法的范畴之内。正因为这样，国际上对待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分离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英国剑桥大学卢特派特国际法中心研究员汤姆·格兰特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自决权是指殖民地人民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它是得到国际法承认。实际上，从1945年到2014年，联合国会员国从最初的51个增至193个，很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他说
At the outset, it's important to be clear that self-determination does not equate in most circumstances.
加兰特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自决权是不能够与脱离原属国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法律权利划等号。他们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一点非常重要。马萨诸塞州塔夫斯大学弗莱切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法律教授克斯特·汉林持同样的观点。他说
The goal of many sub-state groups is to combine this notion of what was really decolonization.
克斯特·汉林说，很多分离组织将被联合国视为人民自决的非殖民化与19世纪初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自决混为一谈，主张在文化、语言或者种族上具有某种的凝聚力的组织应该享有自决权，但是这个从来都不是国际法的一部分。但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布里迈尔认为，一些正当的民族独立运动应该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以波罗的海国家为例， 他们曾经被前苏联以武力吞并，1990年后相继独立。他说
A group does not get a right to secede simply because it has a distinct religion or culture or langu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李布里迈里说，某一个团体被赋予脱离原属国独立的权利，他不单只是因为他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或者语言等因素，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不正当的吞并。加兰特教授指出，国际法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没有明确讲明应该怎样办。他说
International law certainly tells us that country A cannot change the boundaries of country B without country B's consent。
加兰特说，国际法肯定的话，没有 B 国的同意， A 国不能够改变 B 国的领土界限。但是他没有说，假如 A 国的一群人试图改变本国的内部规则，并且最终脱离这个国家，法律上应该怎样处理。正因为是这样，一些国家以不得干涉内部事务为由，拒绝他国插手他们处理本国的分离运动。中国政府对待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强调，这个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反对国际社会的介入。汉林教授指出，除了战争罪之外，一个国家内部因为分离运动或者是革命所引起的内战，不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以科索沃为例，虽然他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是塞尔维亚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不放弃对科索沃的主权要求，因此到现在科索沃仍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他说
Appeals to outsiders or to international law for help with secessionist movements generally fall on deaf ears。
汉林教授表示，分离运动诉请外部世界甚至是国际法的帮助，通常不被理睬，他们可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无论国际法是否承认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事实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包括分离运动在内的广义上的人民自决浪潮看上去势不可挡。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莫蒂默塞洛斯指出，人民自决并不一定非要采取分离的方式，它可以在原属国内部体现出来。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这种的情况，他获得了更多的自治，但是仍留在联邦内。他说
So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nly arises when the state oppresses its own people。
塞洛斯说，只有在一个国家压迫本国人民的情况下，人民自决与领土完整之间才会爆发冲突。如果一个国家对本国所有族裔、语言或者宗教的人都一视同仁，并且承认他们的权利，亦都就不存在分离运动的问题了。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一方面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上表现强硬，一方面亦对东南亚国家发出新的魅力攻势，通过扩大贸易、投资以及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等这些方式去加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同时，美国和日本亦对东南亚国家给予了自从越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即使南中国海的海面波涛汹涌，海底暗流涌动，但是外界注意到在中国广西南宁最近举行的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根本看不出中国正在与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存在激烈的领海主权之争的影子。身为政治局常委的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对出席这次博览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说，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张高丽说，中国准备与东盟国家一起全面有效的实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事实上，外界在去年就感受到中国发起的新一轮魅力攻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0月访问东盟国家，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习近平在印尼的巴里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设立到2020年达到10,000亿美元的目标。他还提议成立一个亚洲基建开发银行，贸易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对东南亚国家非常重要的两个领域。而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了东亚峰会， 并访问泰国和越南。李克强在文莱重申了在2015年底完成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承诺。习近平在访问东盟期间还提出了海上新丝绸之路的想法。海上新丝绸之路亦是这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主题。习近平在去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讲法，中国将他的这些倡议简称为一带一路。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高级外交观察培新今年7月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展述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的目的。他说，
那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就是要发扬丝绸之路过去的光荣。
查培新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要发扬丝绸之路过去的光荣传统，将建设一个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来扩大中国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最近习近平刚刚访问了新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即使是在中国和菲律宾因为南中国海的主权之争导致双边关系陷入最低潮的时候，中国商务官员仍然鼓励中国的企业在菲律宾投资。中国发起的新魅力攻势中的一个标志性做法，就是为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提供15万个奖学金。在中日交恶以及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的背景下，与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对于中国来讲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国营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更加是明确地表示，中国的东部面临一个好战的日本与西部的邻国东盟保持良好关系，为集中发展经济的中国提供极需要的战略稳定至关重要。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在该地区发起魅力攻势，亦是为改善它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心目中的地位，矫正北京在政策上的一些失策，尤其在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上。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演讲中讲到中国时表示，在整个亚洲地区，人对中国的行为，尤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即使不是对抗性，但是肯定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日益感到关注。有分析认为，中国的魅力攻势标志着东南亚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在中国对东南亚发起攻势的同时，美国亦对该地区给予了自越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之中说，在全球事务上，亚洲地位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东南亚的贡献，因此东南亚国家现在是而且将来亦会继续成为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的中心关注点。赖斯表示，东南亚以及它的市场对美国的繁荣至关重要。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所吸引的美国投资超过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而且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些经济体，东盟对美国的经济未来只会越来越重要。美国正在寻求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作为它向亚洲再平衡整体策略的一部分。苏珊·赖斯还表示，东南亚在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上亦扮演了关键角色。苏珊·赖斯说，美国继续与东南亚国家一起应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面对的挑战，这个包括应对好像气候变化这样的超越国界的威胁，对好像去年的超级台风这样的人道危机做出反应，对抗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和平解决邻国之间的海洋争端。新加坡外长兼律政部长尚木根认为，在中美这两个大国都在东南亚争取影响力的同时，两国必须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他说，
How a rising China and a preponderant United States will structure a new relationship?
尚木根说，一个崛起的中国与一个占优势的美国如何构建新型关系，对于该地区来说至关重要。在一个美中两国都有很大利益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发现它处于这种复杂关系的中心位置。除了美中两国以外，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亦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东南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一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将这些东南亚国家作为他当选之后首先访问的国家，显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 他在最近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亦表示要与东南亚地区建立更加密切的安全关系。安倍晋三说，在东盟国家努力确保海洋和空中安全，并全面维护航海以及飞越上空的自由的时候，日本将为他们的努力提供最大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李华。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不是捕捉的意思吗？怎可以捉住一个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而是参加某项活动的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哈？摇滚乐演唱会？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吧。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听古典音乐你会睡着？真是没艺术细胞了。那好吧，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看电影？不过在室内的噃，晒晒这么好的天气啊。
That's okay.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是我不是很想看电影啊。Wait, I know. 我们去做运动了。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了。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浪费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咁去打网球，就唔可以用 catch。但系如果自己唔使喐，轻轻松松咁坐埋一边睇网球，就可以话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咁啦 ，Larry， 我哋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点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似唔系几想咁嘅。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真系唔明啦！啲摇滚乐咁嘈，有咩好听呢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系宽容、思想开放嘅意思。咁样讲起嚟 ，Larry， 你就唔系个 open-minded、思想开放、勇于尝试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你打麻雀嗰次真系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了好了，我承认你是个好好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是 open-minded, 相反就是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了，我们来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 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睇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1MHz。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www.boagd.com 或者系www.boacantonese.com。好啦，美国之音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